我们感谢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有这个空调有冷气的这个会堂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因为今天外面的天气听说会过90度。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学习用信心来敬拜他。好，那我们今天正好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信心与顺服。我们先来看两段经节。第一个经节是在希伯来书11章1节，他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段经节是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父神今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有给我们这样的预备。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你话语里面来怎么样教导我们，靠着信心跟顺服，主，我们可以来认识你，然后我们可以来荣耀你。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把你的信息带到我们当中来。主啊，让我们从里面学习，我们将在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落实，能够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带领我们教会往前行。我们就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我们主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OK， 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经常会讲到信心啊，我们也经常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到底什么是信心 ？OK 可能我们很少仔细的去思考。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信心我们要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关于亚伯拉罕跟他儿子以撒这个事情来探讨信心的争议并且如何让我们的信心能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落实。 OK， 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人的信心和人对神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OK， 让我再说一次。 OK， 人的信心和人对神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OK，当我们说到人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人。OK， 当我们说人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神。OK， 那到底信心是什么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卡通的系列。OK， 那在报纸上发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他所画出来的图片都是有关于爱的。OK，那要解释爱到底是什么或者是 love is what。 Okay， 那比如说在台湾的话你会可能说爱是牵手因为在台湾他们台语称夫妇是牵手的所以爱是 control 牵手那如果是广东人的话，你可能会说爱是两个人在拍拖就两个人在拍拖爱是拍拖。那如果是英文的话呢，有人说爱是什么，爱是不需要说对不起。 OK， Love is not having to say I'm sorry。 OK， 那到底这些哲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合不合乎圣经，那个是另是其次的。 OK， 那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是信心那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信心，我们要先从什么不是信心来开始看。OK，我们要先从什么不是信心。第一，信心不是如意的想法或者是妄想。 OK， 英文就是说 wishful thinking。 OK， 我想要得到什么。 OK， 我们去年有一个机会跟一个新生刚到 Ann Arbor 的一个UFM 新的学生在谈到的时候，他提起来在国内的时候他申请学校经常会去庙里面求希望让 UOM 会收他，结果他果然到了 UOM。 OK， 所以他觉得佛很灵，所以他信佛。 OK， 他想知道到底我们圣经里的神是不是一样的灵。那你认为这就是信心吗？信心是在乎于灵或不灵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渴望并且得到了，不一定是信心的结果。OK， 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到十六章一到四节。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应许把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后裔在哪里？我们发现到撒拉等不及，在第二节里面哦，撒拉等不及，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我看就这么办吧，你就去跟我们那个埃及的使女去生一个吧，反正有一个儿子就行了。”OK， 那我不知道撒拉是急着想要孩子，还是亚伯拉罕急着想要孩子。OK，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年轻的夫妇，你们现在正好在想跟神求有个孩子。OK。那你们是不是很急迫的想要一个孩子？ OK， 那如果你回到第十五章的一到四节啊，十五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如果照这几节经节看来的话，似乎亚伯拉罕也是求子心切，但是是不是心中想要的去跟神祷告然后得到了就是信心呢？这倒不一定。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先看创世纪。刚刚我们看读了第一章第四节，那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哈，不是自己想要的甚至跟神求的而且又得到的是信心的结果。怎么去得到是很关键的。我们多少时候跟神求想要而且得到的是出于血气的。另外一个就是信心是需要经过操练的。我相信亚伯拉罕从这次的失败中帮助了他奠立他以后被称为信心之父的根基，他学着不再靠血气行事。第三，当你考虑婚姻的伴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要娶一个比你聪明的女孩子？ OK， 这里指的聪明是指有属灵洞察力的女孩子啊，不是指她学历很高的女孩子。OK， 为什么？因为照圣经所说的，她将来是要做你的帮手，她帮你出的点子一定要合乎圣经的教导的，而不是世上的小聪明。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如此，在亚伯拉罕的和撒拉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要知道，不是太太跟你说的任何的谏言你都要接受的啊。从这里要知道，亚伯拉罕从这里要学习到啊，所以一定要照着，因为将来这位伴侣是要照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你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心不是心里想要得到什么，你又去求又得着的一定是神的旨意。好，那我们看一下什么不是信心。第二，信心不是靠感觉。Okay， 尤其是许多刚信主的人都会碰到相似的问题。当祷告接触主的那一刻，似乎心里有一点触动， 今年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慕道友分享福音桥的时候，分享完了之后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照着启示录三章二十里面二十节里面所说的，请耶稣进来住在你的心里，洗清你的罪，做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他愿意。Okay, 所以他做完了祷告之后，我们就问他，你祷告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他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瘫了。Okay, 对他来说，他信主的那一刻确实是有一些感觉。但是呢，有另外一位国内来的学者，他来参加我们团契的活动已经很久，参加了10个月之久。几个月前也跟他分享了福音桥，当时他还有许许多的问题，所以没有马上接受。但是2个月前有一次在慕道友查经活动之后，虽然他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神让我们觉察到他可能这一次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问他，那你现在愿意借着祷告让耶稣进来住在你心里吗？他说他愿意。过了几天就问他，那你愿不愿意在下个礼拜五团契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得救的见证，能够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他的回答是说，我不知道我能吗，因为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在接受主的那一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触。再仔细的问他了一下，原来其实他在国内的时候也偶尔曾经秘密的去参加一些基督徒的活动，在校园里他们也经常会安排一些人做见证，但是每一次这些人做见证的时候都会痛哭流涕。他说，我那一天祷告的时候似乎没有奇特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做见证。确实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流下我们的眼泪，但是信心是靠感觉吗？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不是信心吗？圣经教导是不是的啊？我们当中有几位在做见证的时候像这个 picture 图画一样是痛哭流泪的。约翰一书5章13节告诉我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这节经节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知道，而不是感觉自己有永生。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信心不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很多的梦想，Okay, 有的梦想在你做梦的时候都会在你的梦里面出现。Okay, 我们当初在美国的第二站是在 Michigan 的 Rochester, Okay, 在那边开始我们第一个教书的工作。有一对夫妇是从福州来的，在我们的团契里面信了主，想申请他们的女儿从福州过来。后来他们的女儿就成了 Alice 跟我的干女儿，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另一对干爸跟干妈 OK 但是他们怎么申请就是怎么批不下来。他妈妈说，他想到他女儿心切，几乎到了天天都梦到他女儿已经飞洋过海到了 Michigan。 但是过了几个礼拜，突然发现隔壁家一对夫妇也在申请他们孩子过来，怎么就过来了？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到底是怎么回事？2004年底，神借着我们去广州中山大学做富布莱特的学者。在中山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群很可爱的、很爱主的校园里面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位给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的，名叫 Andy 的这位学生。他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一个学生。Okay. 那后来我们经过认识他，慢慢的才发现他有一个梦想。他一心想要去进北大。不知道当初金钟英、圆圆他们哈， 是不是有同样的梦想？ OK， 那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说晶晶跟圆圆他们是他们县城里面唯一的进了北大的啊，所以他们的梦想是实现的。OK， 那这但是 Andy 在考大学的时候呢，他没有考上北大，却考上了中山大学。OK， 等到中大毕业的时候啊，在 IBM 实习了一年，一心还想要去上北大，就去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商学院的硕士班。光华还让他到北大去面试，却是很不幸的，还是没有被录取。他的失望可想而知。 OK， 这个相片大概大家还会有些印象哈。几个月前在英国曾经办过一个本世纪一个全球都在注目大型的婚礼。 OK， 是英国皇家为 William 他的王子所办的婚礼。婚礼虽然是在美国的半夜在举行，但确实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半夜不愿意睡觉，要看这个现场的转播。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说半夜在看这个现场转播的，有没有？没有哈，还是不太愿意承认啊。OK， 那尤其对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存有一个梦想。你的梦想不是要做个王子 ，OK？ 因为你知道这一生你要做王子的机会是没有的哈。但是你希望能够一个女孩子的话，你希望能够嫁一个像白马王子一样的男人 ，OK？ 单身的女孩子，你们会有这样的梦想吗？但是男孩子可能也有会相似的梦想，能够娶个有漂亮又有气质的女孩子娶来为妻该有多好。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我有一个梦想 okay, I have a dream。 确实不错，我们人人都需要有个梦想，但是信心就是梦想的实现吗？不是。 OK， 第四个，信心也不是乐观或是自信，不是乐观主义哈，不是 optimism 或是 self confidence。 我们一般来讲乐观有几种表现的方式哈。一个中国人有句话说桥到船头自然直，似乎听起来我们都很乐观，碰到什么困难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到时会自然得到解决。真是如此吗？你有没有碰到有的困难你自己发现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你怎么面对这些困难呢？或者你可能有听过所谓阿 Q 的精神、okay？ 那到底什么是阿 Q 的精神？鲁迅小说里面提到阿 Q 啊，碰到任何问题他都不愿意去正视，总是有个乐观的原因来解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所说的没有问题 okay, No problem。 你要称他为乐观派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读过鲁迅的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要知道阿 Q有这个生命哲学的下场并不是很好。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乐观到变成认定事情必然会照我心中所想的成就。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就曾犯同样的错误。 OK， 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4章36节到45节里面所说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恶报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他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我们 庭院 ，OK， 我从这背后看得不太清楚 ，OK， 庭院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顺从不服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然后耶和华小谕摩西没有出营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 OK，那这边44节他说他们却善感上山去，英文的翻译是 in their presumption、okay? 意思是说他们认定，他们自己认定、okay? 换句话说他们很有信心、okay? 但是摩西在42节中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他们的下场就记录在45节里面，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直到何尔玛。OK， 所以这是一个惨败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惨败的经历。OK， 他们自以为是，有自信。第五，信心也不是自以为是。Okay, 或者说 beliefs, okay,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好，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位是谁。Okay, 那现在我们要先来探讨为什么信心不是自以为是哈。第一个，当你看到一张椅子的时候，你马上认为你可以坐下去，因为你相信你坐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垮掉。但是这椅子是不是会垮，并不在乎你认定它会不会垮，而是你应该把它拿起来仔细看一下，没有问题你才坐下来。换句话说，我们相信的东西或者我们信心是要建立在事实上。 OK， Harold Camping 他预言2010年5月21日世界末日的开始。Okay,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 OK， 你发现到说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是圣经。 OK， 大家都记得他跟他的跟随者相信这个日子就是世界末日。 OK， 但是他显然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他们所相信的完全落空。我们需要把我们所相信的要跟圣经来对照一下。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通常去中国餐馆哈，这在国内是没有的哈，在到美国才会有。OK， 到餐馆去，你有这个千鱼饼。OK， 那这个千鱼饼里面有的时候也蛮有道理的哈。OK， 你仔细看一看，哎，有的时候好像蛮有哲理的。OK， 那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把这个千鱼饼看一看。把它当作是真理来相信。Okay? 箴言14章15节告诉我们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Okay?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有朋友跟我们说什么，给我们什么谏言。Okay? 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会听到弟兄姐妹跟我们说什么，某某人说这个，某某人说那个。你有没有仔细思考一下，我是愚蒙人还是聪明人？我是不是事话都信？ Okay? 所以信心也不是自以为是，不是谁告诉我的我就相信了。Okay? 第六，信心不是利用神来成就自己的愿望。我曾经听说一个人，他做他得救的见证。 她说当她怀孕的时候，她想要得一个男孩子，她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这一次生下的孩子是个男孩子，那我就愿意相信你。结果生下来的果然是个男孩子，所以我就信了主。请问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吗？请问这个姐妹这样的相信就得救了吗？大家应该思考一下。我甚至还听说有另外一个人做一个见证，他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说你看，神所应许我的是给我一个儿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okay? 这一次我一定生儿子。假设他没有生儿子的话呢，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还是他要利用神来成就他自己的愿望？我们要学习信心，不是利用神来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那么如果信心不是自己如意的想法还是妄想，信心也不能靠感觉，信心也不是一个梦想的实现，信心也不是乐观主义或者是自信，信心也不是自以为是，信心也不是利用神来成就自己的愿望。那么到底什么是信心？信心是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会成就，我们要相信是神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里面如此说，他记载耶稣救了一个大臣的孩子、okay?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英文的翻译是 The man took Jesus at his word， 意思说他听到耶稣跟他如此说，他就如此的相信。好，这叫做信心。信心是相信神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亚伯拉罕跟他儿子所发生的事情来看什么是信心。OK， 这里我们要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八节。那这里这段是有点长，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把它读一下啊。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把这段读完。大家可不可以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或许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哈，我们可以那个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我们把这段读完，好吧？我们开始第一节，我们请弟兄先读第一节。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给姐妹。 父亲们。OK， 谢谢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的功课啊、关于信心的功课啊、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就是信心是是从神的话开始的啊。神呼叫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我在这里，意思是说主啊，请说你要我做什么。OK， 所以第一个信心要从神的话开始。亚伯拉罕第一次听到是人的声音，也就是撒拉他的妻子的声音，他顺服了他的妻子，种下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的祸害。亚伯拉罕和侍女夏甲的后裔今天要消灭以色列人。神的话有的时候是非常具体的，他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跟他的爱子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摩利亚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那这个地方到底有多远？照第四节里面所说的是要走三天的路程。圣经这里就记载亚伯拉罕带着他两个仆人和以撒，又劈好了柴就去了。那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带两个仆人？他需要去那边献燔祭啊，所以需要搬柴。OK， 那为什么不要叫以撒搬呢？我们等会来看一下啊。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当亚伯拉罕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跟撒拉商量过？各位姐妹，如果你先生来问你，就像亚伯拉罕要带以撒去献祭的时候他来问你、okay? 你会怎么回答？我猜想我们中间的 99% 的姐妹会说 No way、okay? 你是做母亲的对不对？你一定不同意，你一定要请亚伯拉罕回去问问神，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神迹吗？是你100岁的时候才生的。OK， 跟神商量商量吧，跟神讨价还价一下。OK， 神你要的不是要献燔祭吗？你已经祝福了我，我们家 有的是牛羊， OK， 你已经赐福给我。我们愿意预备那上好的牛羊，你不要说三天的路程，你要我走一个礼拜的路程我都愿意。但是神要他献的是最心爱的，所以我猜想在这里亚伯拉罕可能是瞒着他的妻子撒拉带着儿子去献祭的。因此第二个这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哈，就是信心是要顺服的，没有顺服就不是信心。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顺服就表示我们没有信心。顺服呢，就是愿意把我们最心爱的献给神。今天我们最心爱的是我们的孩子吗？在我们当中可能是 OK， 但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有的父母不一定认为孩子是我们最心爱的哈。尤其是当你的小孩慢慢长大了，到了这个13岁哈，我们叫做 teenage years， 你发现到这个孩子很头痛 OK， 所以神跟你说把孩子献给我，就是说神高兴得很，我这个孩子就献给你了，哎，义无反顾 OK。 但是我们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心爱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最心爱的 OK？ 我们可以看看当我们把最多的时间和最多的金钱投在这个人身上或这件事情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最心爱的 OK。 那我们平常花时间最多的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思考过 OK？ 我们是不是在电脑上的时间，或者在电视上的时间，或者是在非死不可的时间上花的很多很多的时间 OK？ 有些人是花在他事业上 OK， 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事业上，但我们却忽视了跟神有亲近有灵修的时刻。当我们没有顺服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缺乏信心。很多配偶经常会在家里或者跟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办法顺服我的先生，因为 OK，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我的先生实在没有太大用处 OK， 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办好 OK， 我办的会办得更好，办得更快。那但是真正原因有没有思考过？是我们可能缺乏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说，神我愿意你来操练我的先生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我花更多的时间来为我的先生祷告，让他会在家里做一个好的领导、okay。 第三，信心是要由平常操练敬虔开始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他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身上，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以撒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年龄有多大 OK。 圣经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OK， 有的认为他不到十岁大 OK。 那原因是在第十二节里面天使称他为童子 boy OK， 英文说 boy。有的人认为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 OK。 有一位受大部分圣经学者很尊敬的圣经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认为以撒那时大概是25岁左右。不管他确实年龄是几岁，他已经是成年人应该是没有错 OK。因为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要生火的柴应该不是一根两根的木材， 就可以拿来献祭的。所以不到十岁的小孩应该是背不动的。好，那他们去献燔祭的地方要三天的路程，但是最后那一段亚伯拉罕叫他仆人，你们留在这里， OK， 我要带着以撒到献祭的地方。那也可能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仆人看到那个血腥的场面，因为他是要用刀来杀他的儿子才能献祭的。 OK， 那但是这里我们要更要学习的哈，是以撒怎么知道献祭是需要羔羊的？显然在他成长的年日，经常看到爸爸带着他来献祭敬拜神，用的是羊羔。今天我们包括以色列人，我们不再献祭，因为圣殿已经不存在。但是我们今天如何像亚伯拉罕一样来操练敬虔呢？我们的孩子跟配偶会看见，会记得，他们看到我们天天在灵修，看到我们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吗？还是他们看到我们天天在忙忙碌碌，却不知道我们在忙碌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叫他们画图画，他说画一画你们的家人。那从孩子的图画里面是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说他画爸爸在家里做什么，妈妈在家里做什么，我在家里做什么， OK， 那那个将来就是留在他脑海里面的我们所留下给他们的遗产。前一阵子郭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提起基督徒每天早起灵修的重要性，大家还记得吗？ OK， 然后边云波弟兄又来到我们当中，提醒我们每天灵修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多少人在好好天天灵修的？要不要举个手让大家看一下每天在灵修的？好，感谢主。Okay，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操练敬虔的话，我们会变成只是听到却不是行道的人。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喜欢听道， okay， 甚至我们知道我们最喜爱的讲员、okay， 有人很喜欢听 John Piper， 有人会非常喜欢听 John MacArthur 的讲道，那有的人喜欢听中国人讲道，哎，林三刚讲道， OK， 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有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啊，像每次我在开车上班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开启这个基督徒电台，我也很喜欢听 David Jeremiah 的这个讲道， OK，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道都是他们在神面前寻求，跟神在神话语语里面钻研了许久，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才预备出来的讲章。因为如此，这是叫做说已经消化过的食物， OK， 所谓的 pre-digested， OK， 就像牛有四个胃，食物在它里面已经转过四次，然后吐出来给你吃的。Okay， 不错，我们确实可以从他们讲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绝对不能替代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灵修，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好好灵修？如果讲道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讲道一个传道人，他讲的 99% 都是合乎圣经的，但是如果有 1% 不符合圣经的话，没有自己跟神好建立跟神跟他话语的关系的话，你能分辨得出来吗？ 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哈，新译本翻译的更清楚一点。OK， 他说这里的人是指比利亚的人，比铁沙罗尼迦人开明，或者也可以翻成更值得尊重。OK， 为什么他们更值得尊重？他说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确定没有，他说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确定从保罗所听到的到底符合不符合圣经。那你会问这个问题，保罗所说的会有错吗？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听了我就全盘接受，你们要回去好好的查考圣经，来确定我所说的是对的。 OK， 英文翻成是 See what Paul said is true。 所以信心是要平常操练敬虔开始的。第四，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学着顺服，它的结果是什么？第22章9到14节，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在稠密的 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这里指到童子，对不对？好，那我们通常会想，25岁的人，假设是25岁的人，怎么是叫童子呢？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当他开始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是几岁？真正开始服侍神是几岁？40岁。OK， 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像以撒的年龄是25到40岁之间的？举个手。OK。所以在神的眼里 okay, 40岁以下的都算童子 okay,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在主里面好好的操练，当他到了那个操练好了之后，神要大大的重用他的。所以对我来讲，天使称以撒童子，我并不会很惊讶 okay。 那通常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都会想到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常常是想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以撒的信心？以撒是不是也需要有信心？现在我们要看以撒的信心跟他的顺服。如果你是以撒，你爸爸把你捆绑在献燔祭的柴上，你会怎么想？你会想，爸爸你到底在干什么？而且如果他是25岁的话，他到了献祭的坛上，可能以撒自己要爬上去的。亚伯拉罕是几岁生了以撒？100岁。如果以撒是25岁的话，亚伯拉罕是125岁。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当中的老人家，125岁的可以搬得动一个25岁的大汉子，把他放在坛上要献祭的。所以不可想象亚伯拉罕要把他抬的放在上面。所以你注意到亚伯拉罕甚至自己不担那个柴，他要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叫以撒担柴，然后到那个献祭的地方。那即使以撒没那么聪明，假设当他躺在那个柴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说，爸爸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了？ 尤其是当亚伯拉罕举起那个刀的时候，他马上应该会清楚爸爸要做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如果是我的话，我马上会讲，爸爸爸爸，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快点先回去问问神，他有没有搞错？难道你不爱我了吗？你爱神爱到疯了吗？你尚且不顾惜我的生命，要把我现在坛上当作反击。但是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一副以撒安详的躺在柴堆上等着被献的这幅图画，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图画。 OK， 它描述的是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所有罪孽时候的那个情况。通常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说是那个羊羔它的脚被缠在树枝上的那个预表基督，这是没错。 OK， 但是我们思考以撒的时候，它正是一幅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身的图画。Okay， 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大家可能很熟悉。Okay， 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之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一节旧约里面预言基督要受苦的经节。当以撒躺在那个柴堆上，他父亲甚至要把他捆绑在柴堆上的时候，他没有出一个任何声音，顺服的儿子。我们有没有这样顺服的儿子在家里？还是每次你跟那儿子说什么，他说 why， 为什么？以撒没有问他爸爸为什么。以撒他的信心和他的顺服，就如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天父一般。当亚伯拉罕和以撒愿意靠着信心顺服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神就为他们预备了那个献祭的羔羊。我们也需要活在亚伯拉罕顺服的我们也需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的速度，他的顺服是立刻的。当天使从天上呼叫他的时候，他立刻就停。对，我们看到那幅图画，他刀子已经举起来，如果他没有马上顺服的话，你想后果是什么？不可想象。对，神并没有要他把以撒拿走。对，神要试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神是要祝福他，神不是要处罚他。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神马上祝福就来了。我们在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配偶跟孩子很多时候顺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甚至有的时候不认为因我们需要顺服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成长就会受到损伤。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十一的奉献是不是靠信心的奉献呢？当然是。Okay， 但是神经要我们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 Okay， 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段经节来学习。罗马书12章1到2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今天要我们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何谓是全人的奉献？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Okay， 是鸡跟猪的对话。Okay， 旁边一盘是 bacon and eggs。Okay， 有一天这个鸡跟着猪走过一个犹太人家里，看在祭坛上面摆了一盘 bacon and eggs， 熏肉跟鸡蛋。 其实就转过来对这个猪说，你看我们在祭坛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贡献的是鸡蛋，你贡献的是熏肉。猪很不以为然，他说对你来说你只是在奉献，对我来说我是完全的牺牲。所以神今天要我们的不是身外之物，他要的是我们全人的奉献，我们愿意吗？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感觉，我们天天在想，我们天天在自怜，我们天天在怨、okay? 哪个弟兄对我不好，哪个姐妹对我不好，哪个弟兄对我说什么话、天天在舔我们自己的伤口。但是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的全人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其实没那么重要、okay?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要来祝福我们，他要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信心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先来复习我们刚开始所读的两节经节、okay? 第一节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既然不是凭着眼见，但是又有确据，那这个确据是从何而来？这个确据是靠着他的话，他的应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确据。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信心？有没有人记得今年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的目标的经节是哪一个？有人还记得吗？谁记得？哪一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OK，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摩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得到能力。为什么要让我们得到能力？要让我们在耶路撒冷，就是 Ann Arbor， 犹太全地 Washington County， 撒摩利亚 State of Michigan， 地极中国、香港、台湾，甚至阿拉伯国家、非洲，要做他的见证。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有没有信心顺服神的话，来成就他说他要借着我们来成就的？耶稣应许是什么？他要给我们能力，我们相信吗？ Do we take him at his word? 我们教会可以决定我们要成为内在导向的教会，或是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所描述外在导向的教会，把福音传出去。但是要做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教会，是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像亚伯拉罕跟以撒一样做全人的奉献。我们要装备自己， 成就主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当戴德森做全人奉献离开英国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靠着信心跟神求，他求神给他24位宣教士跟他一起去中国宣教。为什么24位？11个省，每个省他跟神求，给我2位宣教士加蒙古，另外2位，24位。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信心跟神求？让我们今年有200位新的信徒。为什么200位？我们的会友，你在名单上看一下，大概有200位，每一个人带1位信徒，我们明年教会就有400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你说我们信心没有这么大，那我们愿意跟神求说给我们100位吗？我们 50%、okay? 那到底戴德森当初这样跟神求，神有回答他吗？你仔细的研究宣教的历史，神不只给他24位，神给他上千位。这是叫靠着信心。那戴德森怎么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你仔细去看戴德森的传记的话，你发现到说他从这个 George Mueller 身上来学。我不晓得各位当中有没有听过 George Mueller、okay? 那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时候应该看一看所谓属灵伟人的传记啊，因为戴德森从 George Mueller 身上学到了、okay? George Mueller 是在英国当初开了孤儿院。那他怎么样靠着信心？他说有一天孤儿院到了一个地步，连面包都没有了哈，我们中国人说连饭都没有了哈。那结果他到要吃饭的时候，他训练这些孤儿，他说我们怎么样靠信心。他叫孤儿说，你们把这个餐具全部摆好、okay? 但是他告诉孤儿说，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okay? 然后他们就坐下来，跟孤儿，请孤儿一起坐下来，然后他说现在我们为这个食物来祷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食物？没有。 OK， 所以我们今天读了两个经节，信心不能靠眼见、嗯、所以当他们祷告一半的时候，突然门铃响起来了，结果人家开门发现是隔壁的 bakery、啊、他说今天我们的面包没卖完，剩下的扔掉可惜，我们知道你这边是孤儿院，就把面包送过来了。所以叫起孟勒的信心给戴德森一个很大的鼓舞、哎、他说我一个人到中国大陆去，我都不知道我的钱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支持我自己，但是同时我跟神求给我另外24位，他们的钱我也不知道哪里来，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团契，甚至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意向要看神在我们当中行大事？如果你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人信主的话，或者你曾经带过人信主，但是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怜悯我，让我看见曾几何时我失去了那对失丧灵魂的关心。我们可以跟神祷告，主，我愿意你用我，今年让我最少带一个人信主。你愿意做这样祷告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求神今年帮助我，让我至少带一个人信主，感谢主、okay? 但是不要因为说我已经带了一个人信主哈，一月的时候带一个人信主你就停了 OK， 神可能要带你带10个人信主哈，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跟神求。当你举手的时候，你要知道 你是在神面前所做的委身，你这样做不是做给人看的哈，也不是说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要来做，你的表示是你愿意靠着神的能力来做。你可能说我需要装备，我需要学的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有一些可以帮助你来装备的，只要你愿意。今年年初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我们今年是不是可以求神给我们在我们团契里面有几位新的信徒，就像当初带着神跟神求，给我24位可以到中国跟我一起去宣教的。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我们团契有没有一个目标，让大家猜。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内在导向的教会，团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内在导向的团契，但是这都不是符合神心意的。箴言29:18告诉我们，没有意向名就放肆。 NIV 的翻译是没有意向国就灭亡。 OK， 其实也并没有犯错，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民若放肆国就灭亡。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的教会的话，没有意向会员就放肆，会员如果放肆教会就灭亡。我们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内，如果我们是以内向导向在建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知道建立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建立我们自己的原因是要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扩展神的国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慈爱天父，我们是来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怎么靠着信心跟顺服让你的国度能够扩展。主，让你的名可以得荣耀，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主啊，真会成为一个外在导向的教会，是像一个使徒行传1:8的教会。我们从牧师开始，从长职开始，从团契的，从各个不同的同工，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开始跟神求，求神用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带人来认识主。主啊，借着人来认识主，我们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让教会能够真正做到神心意里面教会所应当尽到的功用。主，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能力，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有能力。你也告诉我们说能力是由你那边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依靠你来成就你的事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我们最后有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请大家一起唱。爸爸，我们有没有歌词？我们没有歌词啊。OK， 329在我们的那个诗本里面，可不可以给我一本？OK。OK， 信靠跟顺服，好、哦、，OK， 已经有了 ，OK， 谢谢 ，OK， 好 ，OK， 我们一起唱。 靠顺服着主肯同行，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之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没有一点黑影，没有一片乌云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没有一点黑暗，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没有心损失，所有怨气羞耻，顺服的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伴他儿同行前路，他要求我就去，他才见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好，谢谢。